愿对大家能够有帮助，也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家心情上可能有比较低沉一点，因为譬如说看到台湾在几个礼拜以前5月21号左右在台湾的那个台北捷运系统上面像类似这里的 Light Rail 有位大学生他在这个车子上随机砍人造成了四个死亡，然后伤了21位之多。那这个大家都无法想象这样子这种事情会在台湾会发生。所以造成了许多人不敢搭捷运，或者说在搭捷运的时候都还左右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怪异的人在你周围啊。我相信很多人不敢在捷运上在这个那个什么闭目养神啊。那无独没有的在加州这南加州这里也是5月23号大家又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在 Santa Barbara 那边的一个学生，他也是开着车在外面拿着枪这个扫射造成了七死七伤。那在事件发生的在隔一天，他在这个凶手的宿舍那里发现了三具年轻人的尸体。这个其中有一位叫做旧吉成，相信有许多人在我们教会这里的人知道他，知道这个孩子，因为他从小来过我们教会的主日学、阿瓦纳，还有甚至于他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偶尔也有来我们教会，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他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伤痛。礼拜五就是前天礼拜五晚上在这里有那个追思会。我相信来的人都觉得非常的伤痛。怎么这样的一个震惊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甚至于大家会更怀疑的会更进一步想到说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呢？我想这个大家心里真是充满了这些迷惑，充满了这些忧伤。这些杀人的凶手他们的人生或许遇到了一些挫折受到了一些排斥，所以他们就逃避生活，过着以自己为中心，然后空虚。可是他们可能会学会沉迷在某些游戏当中，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最可怕的是他们心中充满了恨他们的心中没有爱，所以他们到了这一天他们残害了自己他们残害自己的生命，也让周围的人一起受到了伤害。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这是一个反映出人不认识神，或者说人远离的神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这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颂赞神可以提升我们对生命的喜乐和热忱。回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来认识神，我们就有那个能力能够过着一个积极正面的生活，不会过着这个空虚无意义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旧约的这个139篇来再一次来学习这样子的功课，让我们在世上能够过着合神心意的生活，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请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圣殿中来敬拜你，来颂赞你，也更愿意来思考你的话语，思考你对我们的意念，思考你对我们的这个处处的保护，处处的看顾。愿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来顺服你，来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愿主你也安慰受伤心灵的人，身体有病痛的也都求主你来扶持，来医治，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靠着你过一个坚强的日子，而且是有喜乐有平安，能够将这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的日子。谢谢主，听孩子这样的祷告和感谢，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是有点比较长一点，其实它应该还有更多的这个七段，是总共应该是24节。那我今天只选了其中1到18节。在这信息里面呢，我把它分成三段，就是1到6，哦，还有7到12，还有13到18。这个1到6是讲到全知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是高高在上伟大的神，可是呢他认识我们，而且愿意来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不能不颂赞他，因为他是这样子的愿意来亲近我们。这个信息的作者上面是圣经上的小标题有写说是大卫，这以色列王大卫啊，他一心他想要建立圣殿安放耶和华的约柜，这样他们也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可是神对他说，你不可以为我建这个圣殿，因为你是战士，你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耶和华对大卫说，我要你的儿子所罗门为我建圣殿。大卫虽然知道说神不要他为神建圣殿，可是他仍然很坚决的，他很喜乐的他积蓄他的钱财，他为这些建殿的材料他准备了许多，并且呢同时他还邀请这以色列的族长们以色列的这些带领的比较像各族的族长啊，还有千夫长百夫长等等很多长官啊，都为了这个来奉献。那这些长官们，这些族长们，他们也都乐意献上。所以在有一天呢，大卫王就召集这些会众，他们在他们面前他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记载在历代志上的29章。第10节到10节那里我来念一下，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请你翻到这个地方。历代志上29章第10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尊严都是你的，凡地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那大卫呢，他知道神是至高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大卫在那里的祷告和这篇诗篇所写的、大卫的他的称颂呢，对神的称颂是互相呼应。那我们每一位啊，包括孩子我自己，如果说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把神想得太小的时候，这篇诗篇呢，它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而且能够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第一点，在第一到第六节，这里讲说，主要讲的是，神是无所不知，他是全知的神，但是他也深深的认识我们，他更愿意来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神无所不知，在大卫这里有很亲密的描写，除了他能够创造万物以外，他没有讲这一段以外，他讲神对我们个人啊，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就是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躺卧我行路我躺卧你也都知道，而且你是从深深的地方远处知道我，从深深的地方知道我，深深的知道我的这个地步呢，甚至于超过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了解。还有第四节讲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舌头上还没说出来的话神都已经知道了。这中间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愿意来亲近我们，神愿意来跟我们建立这个亲密关系。对于这样的事情，这个作者诗篇的作者他说，这样的事甚至于神是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对这样的事真的是太奇妙。第六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奇妙了，让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大卫，他不得不发出一个敬叹，一个称颂敬畏，一个敬畏，他不得不敬畏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有讲到神的全知，譬如说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里 记载了一段就是说在主前604年但以理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王叫尼布贾尼撒王，他特别选了以色列一些年轻的有为的人来当他的帮助手要来一起管理来帮助他来治理这个巴比伦，他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笼络这以色列人的心那这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位。这有一天呢，尼布贾尼撒他在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他没办法了解，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又心里非常烦乱，他不能睡觉，所以在第二天呢，他就请人吩咐他们这个国中里面的一些术士就是说会做法术的或者说行邪术的人，或者能够比较聪明的人来替他解梦。可是 很奇怪的，这个王他已经忘掉自己的是什么梦他既然要叫人家来解梦但是他是一个霸道的王，他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心烦意乱，他还是要人来帮他解梦，甚至于对这些要来解梦的人他讲说，你如果能够帮我解梦，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奖赏，但是你不能解梦的话，我把你杀掉。这是很极端的一个这个王。那这个但以理当然他没办法知道这个要怎么解梦了，所以他就回去跟他的另外三位同伴，他们就一起向神祷告， 求神能够将这个梦、啊、告诉他们。所以在他们这个睡觉当中、啊、神就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啊、解给他们。所以他就靠着这个、啊、隔天他就去帮那个王解梦。那这个但以理他特别讲说这个、神在这个、第二章二十节的地方、这但以理特别讲到神的、神的名，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是属于他，属于神、他能够改变时候，能够改变日期，能够会王、也能够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的、知道深奥隐秘的事，暗中所有的事他也都知道，光明与他同居。这里就讲到、说但以理他知道在天上有一位神、啊、他能够显明这个奥秘的事，他是全知的。在约翰一书一章三十二节那里 也提到神比我们的心都大、啊、神知道这一切。我们人是有限的、啊、而且是被造的，但是神呢，他是无限的，他是全知的，他是创造主，所以他创造，他知道这一切，他了解这一切，他更愿意来认识我们、啊、要愿意来和我们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 来亲近他。所以在、所以在神的在、大卫他的这一篇 的这诗篇里面，他知道说神是至高的、他是万有之首，他是大有能力的。那我们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呢、啊，我们因为有时候认识神不够，我们没办法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把神想得太小了、那我们如果好好的来认识神，我们必定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因为神知道将来的事、而且他更愿意来将他自己来和我们亲近，让我们、微小的人能够来跟他建立这个 亲近的关系。这是、他等于他在扶持我们 的一个地、一个方法。第二个，他神是无所不在的，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到阴间去下探，你也在那里。最很美的第九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扶持我，引导我。那展开清晨的翅膀，这是很美的一个、形容。就好像说这个我们去看日出 日出之前一片还是黑暗的，可是日出一来的时候，哇，全部都是亮的，那个光的速度它照满全地。这我们就好像说借着那个光啊，这一大早的那个清晨的翅膀，我们就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很远很远的地方。诗篇、这个作者说是到海局去居住了，可是就是在那里，神的手、神也在那里，他的 神的手也必引导我，他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里是讲说神愿意来帮助，愿意来帮助我们。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所以在台湾 这个没有考上考上大学，就第二年要再重考一次，啊，除非说啊要去当兵了，不然呢就要再重考。那在重考之前呢，有一年的，差不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嘛，这个父母就叫我去隔壁的一个城市的哦，有一个补习班去补习，去加强这个英文啊、数学、物理啦、啊。那上那个英文课我还蛮喜欢的，哦，可是上那个数学课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学不起来，哦，就是说一起提不起自己的兴趣，哦，我还记得那个数学老师的名字还蛮好的，叫做廖天才啊，哦，他是天才，他是对数学有特别有这个能力，可是我就是很差。那我学的不好，我就有一次就胆大起来，就翘课了，哦，翘课就翘到那个补习班附近的一个公园，啊，在我是从台湾来，在那个公园叫台中公园，哦，可能在大家很容易看到，就台中公园还蛮有名的啊，哦，哎，可是那个你知道我翘课到那边去晃的时候，心里当然是也是上下不安的啦，哦，怕被发现。可既然真的有一天呢，被我父亲撞到了，被我父亲看到了。你知道，我住的城市跟我爸爸在工作的地方，这个能够被他碰见的机会是很小的。可是我居然就是被他碰见了，被他逮到了以后啊，只好回家去认罪悔改一下，然后隔天再继续去上。所以你看，人做错事情，啊，是很容易 被发现的。但是在这里呢，又讲到说，神不管，哦，不管怎么样，神都是处处都在的。我们不管想要到哪里，哦，想要逃避啊，或者啊，也许在有时候心情不好，想说要逃避神的时候，有时候怪罪神，哦，我们要逃避神，可是神还是在那里，逃避不了的。所以我们必须，我们要转向神，哦，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他会引导我们进入这个避难所，他在那里也必会扶持我们，会帮助我们，因为这个全都是神的恩典。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 也讲到说，我与你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定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还再讲一个，我这个大概10多年前，那时候我妈妈还在的时候，有一次她从台湾来这边看望我们。但你知道老人家 来美国，居住大概他很想来看我们，可是来看我们以后呢，一两个礼拜他又想回台湾去了。我相信这个很多家庭这个老人人的同样的有这样子的心，这样子的想法。好啊，那我妈妈想要回去了，那我们就我就开车送我妈妈，哦，要去旧金山机场。那全家都一起送啊，包括我的太太还有我们家里三个孩子。那在85公路上面，哦，是晚上，所以视线当然比较不是那么亮了，对不对？尤其是在一个85公路上一个转弯的地方，哦，我转过去看到，哎，有一部这个车子停在我的正前方啊，它大概是抛锚了，哦，停在那里不动了。那这距因为是转弯嘛，所以距离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蛮近的。那我车速是60-70之间呢，啊，这个英里啊，哇，这个心里真的是那时候，我现在还觉得那时候把心不知道跳了多少下，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哦，心硬好像冷了下来。可是我很快看一下左右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车子可以赶快开到旁边。终于看到，左手边还有一个线没有车子来，赶快就转过去，就差了一点点就撞到那个车子。如果真的撞上的话， 我这后果不堪设想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在这个车子里面。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神处处哦都在，而且神他是扶持，会引导，会帮助我们。虽然神我不见得说在那时候听到说神叫我赶快转弯哦，但是神是给我们一些能力，对不对？神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赶快去啊做这些应对。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处处啊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所以神对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如果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是不是要来颂赞他呢？还有第三点，神是无所不能的，在13到18节，这里神呢，他是大能的神，而且他对我们有很多的意念，他对我们的计划是又多又宝贵。圣经说，如果要来数算的话，是比海边的沙更多。在这里呢，这里又特别讲到说，我的腹会是神所造的啊，我在母腹中啊，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啊，可畏，你的作为奇妙啊，这是我心所知道的。这里的这一段呢、啊，是将前面的第一段和第一段、第二段的思想啊，它联合起来。在前面讲的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这里讲到神无所不能，他不仅能够看到、哦、我们无法透视的，他并且他渗透到那我们无法接近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工作。你知道这个在母亲 的母腹当中、啊、是我们这里形容说是我们不能接近的地方。我在、啊、今年3月我当了外公、啊啊、我太太当了外婆。这个之前呢、啊、在还没生产之前呢、啊、我女儿就有去照超音波、啊、她说从第8个礼拜就在照超音波了。我们看到这个在超音波的那个照片里面看到一个、啊、一个胎儿慢慢的在那里变，在那里，因为她连续一直照，对吧？照，所以看到那个照片在长大，胎儿在长大、啊、里面这个在慢慢变到一个时候的时候、稍微能够辨识这个是男生或者女生，对不对、哦、能够辨识到他的器官。从这些照片呢，我们是要真的要感谢、这些科学家们科学的进步，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但是我们也更想可以想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奥秘，这是人不能临近的地方，可是神在那里工作，才能够让这个受造奇妙 在那里成型。如果没有创造主的工作，我相信他是 不可能胎儿是不可能在那里自己成型的。同时呢，在美国啊，你知道有很多家庭啊，甚至于还有未婚的，他们怀了孕以后想要堕胎，想要把胎儿拿掉。可是当很多的那个妈妈们看到这些照片以后，他会改变心意、因为他看到这个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可贵 的这种奇妙成长，这奇妙激发他们爱自己胎儿的心、孩子的心，所以他们 打消了这些念头。所以这个奇妙啊，让这个诗人啊，我相信是真的是神感动他，他才有这个灵感写出这一段。所以他看到他写到他的感受说，神这样的无所不能，神他的作为是太奇妙了。在有一个机构在这个叫做学员传道会，其中有一个王弟兄，他在小时他在母腹他的妈妈胎儿中的时候，胎中的时候，他妈妈就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啦、祷告会啦，还有什么一些特会啊、哦、但是他的父亲还不信主，所以他母亲在家里就常常面对一些信仰上的逼迫 迫害。但是呢，他因为他后来出生以后了，他看到母亲坚定的信仰，有这个好的榜样，他自己也立定了一个决心，说要来，来信靠神。可是，在他的高中联考不尽理想，在这个之前呢，他都有去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那他到高中考得不太理想的时候，他心就开始转变了。他说就怪说啊，我去教会太多了，服事也太多了，所以神又不祝福我，所以才让他考得不好。这样子他就跟天父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渐渐不太渐渐的疏远。后来他上了大学，他又失恋了，失恋。在这失恋的这个打击之下呢，他说他就去开始学抽烟喝酒，后来就上瘾了。上瘾以后他就常常过着翘课啦，过着这种荒唐的生活。他成为这个信仰中的一个好像信仰的浪子一样。直到在隔一两年之后呢，同学邀请他参加这个退休会，那时候他也感到这样子的这样子极度的空虚被这个烟被这个酒上瘾这个痛苦，他开始向神呼求，他希望能够突破这样子的困境。可是好，那在那个他说在这个淫会当中他说他有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也就是说当他又想要抽烟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他说你不是要改变你的生命吗？你不是期待 要有突破吗？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停止没有抽烟。他觉得很惊奇的是说，过了一个礼拜，他发现自己都没有再抽一根烟了。他想到这些呢，他就流泪感恩了。他说他流浪了快七年，现在经过了很多失败啦，经过很多荒唐的日子，现在他再次得到这个机会悔改，而且神带领他，提醒他要帮助他，所以他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他现在成为这个机构的重要的服侍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说，神是不断的在各个地方各个时候用他的大能来提醒我们，来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的回心的转到他面前。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心，而且愿意认罪悔改的话，我相信我们能够过着一个积极正面而且能够影响别人的生活。在这个诗篇的最后23-24节里面，他又再次的写出他的这样坚定的心。他说求主因为在第一节里面他说神已经认识我，已经鉴察我，然后在这里他又再次的回应，他说求主来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思，求主的让我知道我的心思，来试炼我，让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他说看我在让我知道我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人常常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是自己不知道或者说我们自己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们愿意说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检查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让我们有一个真诚悔改的心，好引导我们走那永生的道路。这个永生的道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耶稣他自己讲过，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或许在你我人生当中，我们仍然有很多不如意 很多挫折，很多伤痛的地方。但是让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来颂赞神，因为神是配得我们颂赞、配得我们敬畏的神。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更是愿意来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愿意来扶持我们，愿意来帮助我们。他对我们的意念呢，是多又宝贵。这个大卫说是多的如海沙这么多，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来寻求的话，相信每一个人 在神都能够被神所使用，我们能够来荣耀我们神的名，也能够来帮助别人。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愿意吗？在这个黑暗险恶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走这个道路，愿意不愿意能够站立得住，能够靠得住，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你愿意吗？愿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等一下因为有其他事情报告，所以